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要开始我们的信息聚会。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是408首，时时刻刻。这首诗歌是作者是和牧笛的一个同工，牧笛弟兄的同工。这首诗歌在当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仍然激励着我们。那我们来一起吧，请四亲的姊妹来弹一遍，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先唱第一节。
一基督同时他是算我是，一基督同期我有他生命，一基督同生我超过此时，我时时刻刻归依他的名，我时时刻刻用他保守，我时时刻刻从他的生命，我时时刻刻在他前等候，我时时刻刻归依他的名。
好，我们注意一下，你看哈，这个第一节，我们在诗的方面啊，在曲调的方面，你看第一节的最后一句，时时刻刻归依他的名。这最后一句，这个是他这个的是一拍，啊，的是一拍。这可是，在那个他同样的调子，在那个最后那个最后的副歌里面，西米来到这个的啊，却是半拍，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就是这个曲调，我们就能定把这个诗歌唱得好。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唱乱掉，啊，那我们再开始从第一节来唱哈。这首很熟悉的诗歌，可是要唱得好也不容易，那我们尽力吧，哈，求圣灵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好。
一基督同时，他是算我是。一基督同期我有他生命，一基督同生我超过此生，我时时刻刻归依他的名，我时时刻刻让他来保守，我时时刻刻从他的生命，我时时刻刻在他前等候，我时时刻刻为他的名。
啊，很好，就这样唱哈。 来，我们来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来，预备，来，起。
基督同时我是凡我是，与基督同去我有他生命，与基督同生我超过此世，我时时刻刻归依他的名，我时时刻刻望他来保守，我时时刻刻从他的生命，我时时刻刻在他前等候，我时时刻刻为他的名，没有一丝怜他是不同在，没有一重担他是不依靠，没有一痛苦他是不痛悲，我时时刻刻为他的名，我时时刻刻蒙他爱保守，我时时刻刻从他的生命，我时时刻刻在他前等候，我时时刻刻回忆他的名，没有一寂寞，没有一感伤，没有一叹息，没有一依偎，没有一艰难站在宝座上，他时时刻刻想念他的人，我时时刻刻望他爱保守，我时时刻刻从他的生命，我时时刻刻在他前等候，我时时刻刻为他的名，没有一软弱他不曾扶持，没有一疾病他不能医治，时时刻刻无论是乐是苦，还是我救助与我同行之，我时时刻刻蒙他爱保守，我时时刻刻从他的生命，我时时刻刻在他前等候，我时时刻刻归依他的名。
非常感谢主，我们都唱的在灵里面唱，我们不是在真的不是在口里面唱，真的唱到我们的心灵里面，还非常的高兴。来，我们来看第一节哈，我们念一遍，来，与基督同死，他死算我死， 与基督同起，我有他生命；与基督同生，我超过此世，我时时刻刻归以他的名。这是这诗歌诗人在写这个第一节的时候，真是气派磅礴，就是真是一个宣告，是我们大家每个人自己的宣告。你看，与基督同死，我死算我死，他死算我死，真是我们真是有福气。好，我们再要不要再唱一遍吧？啊，好，来，我们来唱，预备起。
时时刻刻蒙他保守，我时时刻刻从他的生命，我时时刻刻在他前等候，我时时刻刻归依他的名。没有一失恋，他是不同在；没有一重担，他是不依共；没有一痛苦，他是不痛悲。我时时刻刻在他坚固中，我时时刻刻蒙他保守，我时时刻刻从他的生命，我时时刻刻在他前等候，我时时刻刻归他的名。没有一失落，没有一感伤，没有一叹息，没有一没有一艰难印在宝座上，他时时刻刻想念他的人，我时时刻刻蒙他保守，我时时刻刻从他的生命，我时时刻刻在他前等候，我时时刻刻归依他的名。没有一软弱，他不曾扶持；没有一疾病，他不能医治。时时刻刻，无论是乐是苦，耶稣我救主与我同行之，我时时刻刻蒙他保守，我时时刻刻从他的生命，我时时刻刻 在他前等候，我时时刻刻为他的名。
好，我们诗歌就唱到这儿，愿这首诗歌在我们灵里面一直唱，一直唱，唱个不停，时时刻刻的唱。好，我们就祷告。是的，主，没有一试炼你是不同在，没有一个重担你是不同负，没有一个痛苦你是不以共。主，自从我们同你一同死又一同复活以后，你的爱是时时刻刻无时不在的在那边照顾我们，关怀我们。就叫我们从前是因为怕死，做罪的奴仆，现在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子，我们将时时刻刻的来支持你的丰富，支持你的生命，叫我们随时准备着树立在那里，听你随时的支遣，是这样一个基督的战士。主，我们想主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就是要时时刻刻的不再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在没有自己的智慧，没有自己的一切的一切，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来支配你的生命，从你支起生命，从你支起力量，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无往不胜的战士。主，但愿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无论是忧郁，无论是烦心，无论是疼痛，无论是病，无论是健康，无论是苦，无论是乐，无论是死，无论是生，我们都能够时时刻刻的激起我们的心来感谢你，赞美你。主，但愿我们这样一直行到你见你那边的那一日。主，我们把今天的聚集，把今天的细细都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释放你的恩典，叫我们听的讲的都满有同心，同受一个灵来感动。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来眷顾。我们这么祷告是奉主耶稣你已经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弟兄来释放信息。
盼望今天大家都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很清楚，因为我也在学习使用这个麦克风。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会不会很辛苦啊？觉得很辛苦的请举一下手。感谢主，的确唱起来是很辛苦的。我觉得我们应当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发现我们唱这首诗歌是非常辛苦的，特别作曲跟歌词是那么的配合。第一节说与基督同死，他死算我死，两拍之后停一下，为什么？看看我们死了没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要死，可是到了时候我们又死不了。所以作曲的人跟作诗的人那么感觉那么近，要死的时候看看到底死了没有。与基督同起，我有他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从开始 到永远，所以他三拍一直过去的，中间不停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能不能领会，与基督同生，他超过此事，那我也超过此事。在这时候又来一个休止符，看看我们真的超过了没有。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想我要超过，我们一首诗歌讲，有人愿意居此地，但是呢我要超越这个时代。我们要看看我们超过了没有，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是超越此事的。那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有没有超越此事？有的时候到了一半又掉下来的。我记得以前我老是听了一个故事，连长的弟兄姊妹们都提说，有一个人很喜欢音乐，弹钢琴弹钢琴弹钢琴弹钢琴，他就一辈子一直在弹钢琴的里面。有一天他晚上睡觉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使把他带去升空了，哎，他心好喜乐，说神啊主啊要与你同在，好的无比啊，那么就被提了。他说哎呀我也不要经过死，我就被提了。正高兴的时候停住了，觉得很奇怪，天使帮他带上去，他带了一半停住了。他说怎么回事啊，一看看他有一条绳索绑着什么，刚才绑着钢琴，所以啊上不去了，停在半空中的。这时候他就领会了，他说啊，原来我爱这个钢琴啊好像超过了爱主，所以呢我服侍了钢琴一辈子，那么也服侍着主一辈子，但是呢我最终呢还有一个累赘要我上不去的。那也有一个故事我以前也听过的，我记在心里面。他说有一个弟兄经商很有钱，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讲奉献，那他有一个心爱的，一个值钱的，是一个钻石。他常常啊就在主面前说啊，主啊我感谢你，你给我的恩典真够我用，你看看我这么样听话辛苦经营，我积攒财宝得了这么一个钻石。他常常就拿出来看看摸摸看看摸摸。有一天呢说要奉献了，主就说孩子啊把你那个最宝贝的给我。他说不行，那主啊什么都可以给你，这个我不能给你，因为我天天都要看看他，都要在他面前感恩感恩，这个不能给你。有一天啊主实在感动他了，他实在也实在被感动了，聚会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心爱的什么钻石打包好了，就走到奉献箱面前，恭恭敬敬的放到奉献箱，手一松通。他说哦主啊你要我还好啦，你就要了我的钻石，我的钻石没有了。那有人就看到他，弟兄啊你怎么了？他说我的以撒没有了。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这种情形，所以这首诗歌告诉我们实在是很好。副歌那边也说到了，我时时刻刻蒙他爱的保守，那又一个休止符，也是一样。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在神的爱中蒙他保守呢？我时时刻刻从他得生命，刚才我已经提的，这个生命是永远的。时时刻刻在他前等候，有没有真的等候在他面前？我可以这样子有把握的告诉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们，甚至朋友们，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在他面前安静的时候，你会知道 有一个力量是主同在的力量，把你护庇着，把你包围着，让你觉得实在是有一个力量，那个力量是发自内心的欢喜，不是痛苦，不是被虐待的，那是一个安息的力量，可以让我们这个人整个的平静沉淀下来。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们，当我们常常仰望主的时候，等候主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来到主面前发了一个短信就走了，反正信已经送出去了，他什么时候爱看随他了，他要看就看，他要回就回，反正我已经打出去了，送出去了，或者是拿起电话筒叮叮叮叮叮，以前这样摇，用手摇似的摇完了，喂，我是刘尚荣啊，你能不能来接我啊，你赶快来接我啊，我的时间来不及了，叩，为什么？我把我的需要你来接我告诉你了，但是我没有听到对方到底听到我这个呼求没有。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来到主面前就是这样，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自己所关心的事都来到主面前祷告，祷告完了爬起就走了，有时候祷告连我们自己都忘了刚才我祷告什么。在他面前等候是有福的，也要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他面前来学习，来操练等候在神的面前，我时时刻刻归于他的名，那个名也是三拍足够的，永永远远归在耶稣基督的名里。现在我的诗歌已经分享完了，现在我们要回答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我们的经文里面。经文非常的简单，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程序单都有了吗？都有了，我们来把它从第一二三，我们把经文读一遍好吗？来，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罗马书六章八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其他还有两处的福音书里面都讲了这个背十字架跟从主都是主所说的，但是我选了路加福音，一方面是我们刚刚读完了路加福音，那另一方面路加福音有一个点怎样，天天，你说刘弟兄啊，你为什么那么欢喜快乐，天天天天，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很喜乐，刘弟兄啊，你大概退休了，所以你不用做事了，你就可以天天天天天天天天，难怪你会喜乐嘛。我们要读书，要上班工作，要开车赶时间，还要怎么样照顾家庭，还要怎样照顾年长的，照顾年幼的，你的天天很喜乐，你知道我的天天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弟兄姊妹？真的没有？有没有？有，当然有很多呢。哦，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盼望。在这里我们来到聚会当中，我们一同怎样跟弟兄姊妹有交通，跟主有交通，所以我们心要在聚会的当中，所以偶尔我会问一问，有的是我真的不知道，有的是我故意要大家注意，不要瞌睡太久，打一大盹是好的，但是不要太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盼望来到主面前我们要得什么呢？ 答案很多，对不对？主的话，主的生命，圣灵的经历，还有什么？还有生活的力量，还有什么？平安，还有什么？太多太多太多了。你说刘弟兄你忘了 money， 其实我没有忘。我告诉弟兄姊妹们，当我在上班的时候，虽然有打卡，虽然有计算工时，但是原谅我说，我今天头一次讲，我只把我的薪水单宽宽兮兮的领受，从来不去核对他算的工时对不对，金额对不对。我就老老实实的把薪水单往哪里送啊？哎，有人告诉我了，到太太那里送去了。同事们当然一到发饷的时候就开始算了，我今天超时几个钟头，算的对的没有。弟兄姊妹们，难道我不需要吗？当然需要，但是我感谢神，我说有了主，我什么都好。原谅我讲点我个人的事，我上班的时候，我母亲还在。头几年我是做临时工的，一做做了几年，做了五年。那我母亲就说了，儿子，你老板对你也不错，你做的这么长，他怎么不给你调整调整啊？我在调整什么？他说你看看你临时工也没有保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福利，你只能辛苦的工作拿工资。我母亲没有其他意思，只是很心疼这个儿子这么辛苦。那我就跟我母亲说了，我说妈妈，我说正式的跟临时的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嘛，只是一个福利问题嘛。我说若是主保守我不生病，那我的医药费不就省下来了吗？我干嘛还需要去医疗保险呢？不需要的，我这安安心心的就跟着主一同去生活吧。但是感谢神，过了五年之后有了机会了，我就被调整为正式的。那时候你就开始发现麻烦来了，医疗保险公司交保费，我自己交保费，然后还不去看保险，还不去看医生，有这样的人吗？先去想，有了这个福利，为什么不用啊？好吧，好的，加入某一个保险，然后呢，就按手去看医生。医生说：“哦，你这个有问题，要做这个检查，你那个要做那个检查。”我一年，我至少两次的验血，我很辛苦的，一抽五罐，抽的我心都有点疼啊。这就是福利保险，感谢神。我的话要回到与基督同死，他死算我死。我们最难的就是死。今天我的题目是死与活，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若讲肉身的死与活，不要到这儿来，要到哪里？到医疗单位去，到医院去，到哪里？去那边商量。要肉身的死与活，而不用到这儿来。对不起，今天我要讲的是超过此世的这个肉身的。要讲属灵的，讲灵里面的。路加福音读完了，我最高兴的一个总结，那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然后遇见了耶稣，那时候眼睛迷糊了，耳朵还好没发沉，他们在谈论事情，然后呢，主耶稣与他们同行， 然后呢把圣经就讲解给他听，从旧约讲到新约，讲的时候他们心里怎样，那觉得蛮火热的。然后神又在圣灵中，接着圣灵来把神的事启示在这两个门徒的里面，所以他们就觉得有力量可以做主的见证人。同样的，与基督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确是与基督同死，我们不仅有这个具体的事实，不仅有这个历史，而且有怎样，有这个地位。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这个人就是与基督一同死了。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死了没有？在这个之前，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一件事，要能够死，必须先接受一个永远的生命才能够死。若是没有这个永远的生命，死了怎样，就真的死了，而且死透透，比拉撒路的死还要糟糕。拉撒路睡了四天又还被主救，仍然呼召出来了，活了。那如果没有永远的生命，这个肉身死了就真的死了。当那个医生或者是那个执法的人说，哦，这个人心跳停了，呼吸停了，那这个人就是死了，那就完了。所以感谢神，基督徒的死是先有的永远的生命之后，我们才讲到死。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若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永远的生命，千万不要死啊！当我们接受了神永远的生命之后，我们就要接着讲死，与基督一同死。要算，就是看，就是算，算定自己是死的。那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了，下一步就是说，就信必与他同活。信非常重要，这个信是一个动作，要接受了，相信了，而且要进入了耶稣基督的里面，信入耶稣基督，这才是有果效的。如果只是思想中想，我信了，感情中他真爱我，为我舍己，这个世间少有这个事，所以我也愿意相信。若是还没有真实的信入耶稣基督的里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的一生的救主，那还信得不彻底、不完全、不完整。这个圣经我们都很熟，需要我们主来帮助我们读这个话语，也圣灵来开启我们，知道与基督同死，我们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一个明证，他在历史中的确在这个世上行走生活，然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的确确死了，只是他是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义的代替不义的，就是最大差别。然后他又第三日复活，这是完全是在信心的里面，不仅是眼睛看，眼睛所看的是真的，但是若是在心里面没有真实的根基，这个是没有力量的，看了就忘了。第二点，与基督同活，我有他生命。那当然，与基督同活的时候，就证明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才能够活出来。什么样的生命，就活出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来。我今天时候偶尔看到一个画面， 有两只松鼠宝宝从树上跌下来，太小了，刚刚出生，很难。那有人就把它送到动物协会那边去，那有工作人员就把这两个松鼠宝宝送到哪去了呢？送到一个刚刚生产过的一个喵妈妈那里去了。那松鼠就跟他这几个出生的猫咪啊，就一同生活，一同喝猫咪的奶。那我就不知道以后这个松鼠长成了以后会是什么个样子，因为它喝的奶不是松鼠的妈妈的奶，是说喝了猫咪的奶。那也有许多在自然界有一些的生活的规律，有一次在一群的天鹅的当中出现了有一只不一样的小 baby， 原来是一个毛茸茸的鸭子，不知道什么缘故呢，就跟这个天鹅的群呢混在一块了。这个天鹅的妈妈爸爸嘛，照顾他的这个天鹅的 baby 嘛，连这个小鸭子也一起照顾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母爱很伟大，父爱很伟大，但是他也不知道到底这个小鸭子长大了是不是像天鹅，或者小鸭子也不知道他长大是不是像天鹅，但是没有关系，都一样的照顾，一样的生活，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生命的流露。同样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有了这样的生命，我们才能够靠着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圣经中也有很多的例子，哦，不需要我特别说啊，弟兄姊妹们都很熟悉的呀。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这个罪当然，我实在是觉得这个罪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罪性，在我们外面有一个恶行，就是罪行。这个是罪，都是我们现在所能够接触到、所能够想到的。但是在神看的最大的罪，就是说不信他儿子得不到永生，这个罪就已经定了。光来到世界上，黑暗不接受光，这个罪就已经定了。所以我们讲的罪，重点要在这里的罪，不是说我们这个罪行是怎么样的，而是我们这个罪，第一个不要神，第一个拒绝神，就已经被定罪了。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人、怎样的阶级、怎样的环境，都是一样。我回想到以前的光景里面，当我进入到聚会的里面，来到教会堂当中，那个时候大家最讲的就是死字。什么意思呢？你信主以前是军官，是士兵，蒙恩得救以后来到神的家里面，都不是了。你是教授，你是学生，蒙恩得救以后来到聚会的里面，都不是了。你是警察，你是军人等等，都不是了。为什么？以往呢，都死了。来到神的家中，来到神的那个聚会的当中，我们都是怎样？弟兄和姊妹。难怪那个时候大家就会看到头发连长的弟兄 在那里逐日在那里擦窗户，在那里擦那个长的板凳。我们那个时候的聚会的板凳是长长的木条的，你知道要是坐得不好是很不容易坐的，不像我们今天这个椅子是软的，它是硬的木条的。大家都在那里，那还有做整洁的这一部分，还有在厨房里头忙乱的，我说忙乱就是服侍，那还有卫生间的打扫，都是来到聚会中都忘了我是军官，我是警察，身份都没有了，大家来到就一同忙着做。当然现在我们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接送，以前啊都是怎么两只脚走过去的，很少有车子的，就是十一路车，怎么来的？搭十一路车来的。那去看拜访弟兄姊妹们也是怎样搭十一路车走的。我母亲那时候有个同伴，他们两个一组，经常去看望。他的同伴呢又高又大，我母亲呢个子不高但是也不瘦，跟他两个人啊，我母亲就说，你能不能走慢一点啊，你跨一步我要走三步哎。所以他们去服侍很辛苦的，不像我们现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回想到过去都很好的。有一首诗歌，我以前很喜欢唱，303首啊，讲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于神。现在啊，我说啊，我不大敢唱了，因为那是怎么说呢？讲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什么年轻的力量。我那时候很唱得很起劲了，献我年轻的力量给主。现在我有了点岁月了，不年轻了，会讲什么想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但是最近主告诉我说，你错了，你的年轻是形容词啊，年纪轻啦，年纪长啦，啊，年纪老啦。告诉你是比较急。哎，我说对呀，感谢主，我现在怎么样比明天的我怎样要年轻，我才开的窍。以前我真的唱的时候不是蛮高兴，唱了年轻的力量，我也鼓励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好好的唱，好好的服侍。慢慢啊，我被主开窍了，是个比较，你现在是年轻还是年长了。所以我感谢主，还要把我们怎样年轻的献给神，最好的就是现在。难怪说爱主怎样就是现在，弟兄姊妹们是吧？ OK， 好了，下面要讲到第三点了，要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跟随主，这可是要命的。但是我也不得不讲这个，因为圣经节需要我们被主的开启，被主摸着，生活中也需要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最重要，我们要怎么样活？这就是我为什么唱408首。他这个经历，我们讲的同时同活，只是一个地位上，那么真实的里面也在我们经历上，是不是能够进入，能够达到呢？这个作诗的人他实在是很有经历，但是太多了，我没有办法讲那么多，我只能讲一点点，做一个例子。没有一试炼他是不同在，没有一重担他是不与共，没有一痛苦他是不同悲。 这一第二节的里面就告诉我们，生活中的多半我们都碰得到的思念、重担、痛苦。我只说有一种苦是最苦的，说不出来，没有人知道，讲出来的还是没有人知道，怎么办？只有到主那里去跟主讲。重担，我想要用一个见证来表达对于这个重担这一方面。有一位姊妹，她名字叫哈娜，现在很多人都会叫哈娜，叫但以理，叫大卫，叫彼得，叫保罗，但是这个姊妹是哈娜。她的生活非常贫困，可以说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她是贫穷线以下的生活的人。但是他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来到主面前向主投诉。我所谓投诉，就是告诉主他的情形。所以很多人就说，你怎么过来的？这么样的生活的情形怎么过来的？他说没有什么别的，我就是遇到重担了，我就把担子就告诉主了，就交给他了，那我就安然度我的生活。那有一次他就跟他的同伴在讲话，交谈的当中，那个同伴也有这方面的需要，他就说交给主。哈娜就告诉这个同伴说，你不仅要把你的重担交托给主，而怎样？而且要放在主的手中。他说，因为我们常常会把重担交托给主之后，我们又怎么样？不知不觉的又把它拿回来，自己又在担了。所以这一点，他就跟一般的弟兄姊妹不一样，蒙恩的地方，他就学会交托给主之后就放在主的手中，这就是他的一个属灵的生活。那因此他也的的确确帮助了许多的人，所以他就把这个他的这个学习就写下来，就成为一个哈拿的一个经历。你借着这个书面的这个交通也帮助许多人。那结果呢，也有很多人因着这样的，就更多的人学习怎样交托重担，而不是说只是说讲祷告完了之后呢，自己呢还会再把这个重担拿回来再背着，还是用这样的方式，他的重担还是没有解脱。但是讲到重担，还有一些痛苦，还有一些伤感，还有一些叹息、郁闷等等。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我们的主乃是一个怎样顾念我们的。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怎样到他那里去，他就怎样使我们得平安。然后他又说着，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非常熟悉的，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只有他是真实不改变，而且信实能力直到万代的，那么他的保守、他的旨意等等都是完全的。 那重担当然每个人都有，都不同的。有人孩子是重担，有人是事业是重担，有人是健康是重担，等等，说不完的。但是不要紧，我们都可以学习操练，把我们所觉得的重担卸给主，而且要交出去，留在他那里，就不再拿回来了。这需要我们好好的操练，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中又拿回来的。那得安息呢，是讲到里头属天的一个安息，并不是说地上的都平顺。我记得刚到这边没多久，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主，不要有的时候太钻在牛角尖里面，自己觉得就是这样。有一次我去参加一对弟兄姊妹们的结婚典礼或者结婚聚会，那是在 Orange County 那时候，多年以前。你知道我们考驾照笔试都要看手册，看完手册去考，考过了就有驾照。那时候我也看了手册，也去考过驾照，我也开车开了一段日子，然后要开到 Orange County 去，那么那边的路不熟，那我就错过了那个该弯进去道，那我就想到前面要 U-turn 回来啊 ，U-turn 回来。好了，我们的神很好，他坐在天上看着，他也很安排。我就看到老远有个红绿灯的那个接口，那中间有很长一段距离，那中间有个安全岛。我说我时间来不及啊，3点钟要聚会，我现在还在路上。那我说好了。那我就到安全岛里头待着，然后呢打个灯，然后就 U-turn 回来，对不对？可不可以这么走啊？我要不讲你们觉得讲可以走，我要刚才这么一讲你们就知道不能走的。好了，刚刚弯过去走一下子，一个警察骑个摩托车就后面就追来了，就把我拦下来了。我一看时间都快到结婚聚会的时间，还被警察拦下来。警察说你这不能在这边 U-turn， 你要 U-turn 你要到前面红绿灯那个 traffic line 那边去 U-turn 回来。我看了判了那个警察，我能说什么？我就听着吧。后来我说主啊，我说你真好耶，你看了你也不保守我，我是去参加弟兄姊妹结婚聚会耶，你还要我违规，还违规还不说，还要被我拦下来，还要给我一个罚单。不要太自己觉得做主的事都很平顺。我以前曾经说过，我在台湾佛摩萨那个岛上去参加一个聚会，把车子停在侧门的巷子里头，我还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今天我来聚会，你帮我看守，因为耶和华要保守我的产业，对不对？然后我说耶和华所赐，我祷告完了我就聚会了。聚会回来到中午12点多钟散会了，我回来去拿车，我一看我傻眼了，我的才买的不久的新的摩托车耶，是我母亲跟我一起合着买的。坐垫上就一个刀痕这么长一段。我说主啊，我说我不是祷告过了吗？我那天我真的仰了天了、啊。我说主，我不是祷告过，我就会求你看守我的所托啊。后来我想感谢主，我好在这个车还在，还没有被人牵走。我牵走的话，我说我就回去就是问题。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拿块毛巾就把这个车垫盖着，我就站了起了。好了，这是这个。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不用一些例子，我们很难能够进入经历。那所以那个连长的属灵的长者们就说了，他说你不需要在你门口有列队的乐这个那个炮队团体来放炮把你惊吓，只要在你的家中啊，你放一个小小的闹钟。叮叮叮就会把你怎样惊醒，就会干扰到你的情绪， 一天的一天的那个时间。他说若是你跟随主没有那样完全的交托，有一点点的这个杂乱都会影响到你，甚至仇敌他也会用不同的思想来进入到你的里面，搅乱你的属灵的生活。的确是这样，我们经不起这些小狐狸的这个搅扰，雅各书里面那个小狐狸的搅扰，我们实在是很不容易，所以一定要学会鼓励弟兄姊妹们要能够交托，能够放在主的手中。得安慰也是一样的，安慰不仅是忧愁的人需要得到安慰，连那些走路投无路绝望当中连指望都没有的人也需要鼓舞和帮助，这都是属于安慰。诗篇那边六十八篇就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的神，是应当怎样称颂的。我们真的称颂得起来吗？若是没有那一点点的信心的力量，生命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看见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真是称颂不起来，是吗？一点点小小的事都会影响到我们。因此我们一定要持定一件事，主啊，你的恩典怎样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刚强。那我们一定要怎样，不能把任何的事，十六篇怎么说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怎样加增。任何事情，我最好玩的就是说，以前我爱主，看看这个戴德森，看看这个余承华，看看这些属灵的保罗，我就说哎呀，我要属灵像他们就好。有一天主就让我看见一个动物，猴子不是猴子尾巴，是什么？是孔雀的尾巴。头呢？不是一个那个叫狗的头啊，或者牛的头，是一个狮子的头。然后呢？因为我把这些每个属灵专长的这些都想成我要得着的，那怎么就安排了这翅膀啊、脚啊什么的？我一看了这个我就吓坏了，但是我就明白了。我说主啊，我说这个我不要了。我只要什么，做一个我真实的我就行了啊。这些翅膀啊，我是很羡慕啊。你知道以西结里面那个读那个轮中套轮那个什么，我读了半天我真读不懂，但有一天主让我看见把它立体起来，我就通了。当然我的数学很什么这些方面都很差的，所以我读了半天啊，这个轮那个轮向左转向右转，我怎么读我就读不通啊，我说不可能。有一天我看见竖起来的时候立体起来，反正这样它就 work 了。嘿，我感谢主，所以这就是支持我到今天的我的力量，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做。 OK， 诗篇也讲到三十六篇说的，耶和华因为在你那里有怎样生命的什么源头，泉源，源头和泉源都一样的，在神那里，耶和华那里才有生命的源头，除了神之外没有生命的源头。神把生命的源头放哪里？放到主耶稣基督里头，主耶稣基督的神又怎样？又放在圣灵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圣灵是有生命的，在我们的里面，他一定要过，一定要 work 的。若不然的话呢，就不是这样的。诗篇一百零三篇说：“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 有创伤的心灵从这个丰盛的慈爱的天父可以得到帮助和鼓励，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安慰，从天父的丰盛的慈爱得到安慰。那唯有耶和华是怎样我的安慰，所以任何人都很不容易能够安慰，除非怎样他得了神的安慰。哥林多后书我们这个很熟悉的保罗讲了什么呢？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怎样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就是神成为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我们要安慰人吗？我们自己要先得安慰。如果我们自己得不到那个安慰，我们就不容易去怎样去安慰遭患难的人。我们讲深什么深受同感，是不是感同身受呀？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但是我们缺少那一个被神安慰的，我们就缺少那么一点点。弟兄姊妹们，你看着我这喜乐的讲，其实在这喜乐的背后是不容易过来的，直到过来了我们就能够喜乐了。常常把怎样把主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喜乐，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向我们主轻易交托我们一切的重担，我们的忧伤，我们的重担，他是这样天天背负我们的。所以下一周我们会福音聚会讲到怎样丰盛生活的要诀，首先我就我们要有这个丰盛的生命才能过丰盛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够丰盛，我们的生活怎样就是很贫穷的，很贫乏的，纵然是有也是很快就会怎样消失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用他的话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建造我们，来充实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们和朋友们，我们要寻求神，要等候在他的面前，要学习专心仰赖耶和华。只有他能够给我们安慰，只有他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力量，而且他的旨意怎样他所做的事都能够做成，没有一样做不成的，他的旨意也不能够受拦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在怎样的情况中间，我们都要在他的爱的保守中，我们来度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天天时时刻刻要怎样想到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依靠，让我们这些重担快快的交在他手中，快快的成就。我想我今天交通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一同祷告吧。主，我们感谢你怜悯了我们，虽然我们的人的话语有限，或者甚至有的时候不达意，但是我们求你在你的爱中来保守我们，在你的恩典中来扶持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来引导我们，开启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自己，好叫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献上我们最年轻的日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们的自己给你。但愿残缺的话语，我们求主有回头的话再来帮助我们，再来真实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做致死的工作，我们才能够叫这个生命得以成长，达到完全的地步。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我们请弟兄报告。